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呢是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这一看就以为他是在讲咒语的嘛，啊，实际上你看我们《般若心经》里面后面也有啊，最后一句即说咒曰：“嘎嘚嘎嘚嘎嘚婆罗嘎嘚婆罗僧嘎嘚菩提萨”哈，那个也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啊，所以呢也有这个明咒的意思在，啊，好翻过来，那《般若心经》你看也是很多个译本，哦，你看列一列总共九个，那么多的译本哈。再来如手，这我们就比较少看到啊，如手很少人弘扬，所以呢我们不是很熟悉啊齁。文殊般若经，那最近基金会呢就曾经出版过两次啊，有人跟这个文殊菩萨很相应的就喜欢读这个啊，那尤其像金刚圣密教的呢也很喜欢读这一本文殊般若经啊。好，那么也上放在大般若经的第七会，圣天王般若啊，那来第九个是大般若经，这个就是六百卷的大般若经六百卷啊。那理趣般若也有这五种译本啊。那么最近我们廖成林老师好像对这个呢也很有兴趣，也准备要去讲这个东西哈，理趣般若经。所以以上呢，这个是在中华佛教百科全书找到的这个般若经的分类，就比这个三藏法术这样的分类呢就详细多了，列表把它列出来。所以各位呢如果不记得没有关系，反正这是一个知识，有需要就把这一本拿出来翻一翻就好了齁。那么前面讲的这些都可以在大般若经里面找到，所以大般若经里面总共十六会六百卷啊。那几品呢啊，然后大般若经呢是玄奘大师在西元660到663四年，大约四年的时间，当然不是他个人了哈，四年的时间完成这部大般若经。完成完了之后664二月他就圆寂了，所以等于他的工作就完成了，他就走人了啊，就到兜率涅槃去了。所以整部大般若经四处，就是说佛在讲大般若经可以归纳成这四个地方，十六会六百卷，王舍城鸠峰山就是灵鹫山第一会，再来几孤独园啊，这就是阿弥陀经讲的那个七宿几孤独园，然后呢再来天宫，六御天他化自在天王天宫，再来第四个王舍城竹林金舍。原则上呢大般若经就是在这四个地方讲的。那第一会七十九品四百卷全经的主流啊，那这里面呢就像这边写到的哈，我们前头看到的小品般若经是他的第四会，大品般若经是他的第二会，金刚般若经是他的第九会。啊，那现存的各种般若经呢，都是从最初的这个八千颂，其实我也不太了解哦，它的一个颂到底是多少个字？因为呢，颂可以是四个字、五个字、六个字、七个字、八个字、九个字，是一句。四句为一个偈颂，所以这个八千颂到底是多少字呢？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呢，这边的佛学字典告诉我们，现在的这些各种般若经都是从八千颂般若增广或者是缩减而来的。只是到了玄奘大师手上呢，就把它做一个集大成的工作，就变成是大般若经。好，如果在我们中国翻译的这个年代来说呢，请看这个第十页哈，中间这边汉译的般若经那种先后的次第呢，道行般若、小品般若是最早，然后呢再来是大品般若，就是摩诃般若，大品般若就是摩诃般若经哈，跟金刚般若之后才是呢大般若经。所以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不是最早的啊，是慢慢的出来的。那现存的有这个，你看十万颂、两万五千颂、八千颂， 汉译的《金刚般若经》等等，都是从这些八千颂出来的。所以你看他这边写到的，这个两万五千颂相当于《摩诃般若经》，八千颂相当于《小品般若经》。所以很多的般若经典，他说认为都是从这个《小品般若》八千颂开展出来的。啊，这些都是一些尝试，然后。我们看那个第十页最后几行那个第六点，摩诃般若经，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这个大品般若经，27卷，也有做24卷，也有写到是30卷，所以摩诃般若经到底是几卷就很不统一，有的人拿到手上的是24，有的是27，有的是30，甚至还有40的，有这样的变化，啊！但是90品，大家是一样的，啊，都是90品，这么多品呢，啊！那么是在什么时候翻译？你看403到404，刚刚大般若经是多少？六多少？啊，660到663，一差差了将近260年呢，260年呢，不是26年而已哦。差很远呢，啊，所以刚开始般若经的弘扬流通，大概都是以鸠摩罗什大师这个摩诃般若经为主，啊。好，翻到11页，刚刚讲那个大般若经的16会哈，这里面呢，这个资料里面告诉我们哈，第一会、第三会。第五会，11到16，11、12、13、14、15、16，这个9会，啊，11到16就6会嘛，加上135，这样9会，是玄奘法师翻译的，也就是在他之前没有其他的译本，是他手头上翻译新的东西出来，啊，所以他说其余7会都只是把之前有人翻译过单行本的，他才把它重译。所以11页跟这个第10页这边呢，你可以对照了哈，对照看一看，这样子大概呢这些资料我们了解一下就好了哈。那你看那个第九会呢，就是能断金刚分，那就是说金刚经就在这里，只有一卷，600卷里面它就是占一卷啊。然后11会到16会，全部都在讲6度，所以这是玄奘大师新翻译的，之前没有，在《般若经》里面特别强调这个菩萨的6度，啊，那么那个理趣般若就放在第10会，啊，那曼殊师利就是文殊般若，曼殊师利就是文殊，啊，好。那么这个大概就是分类啊，起码呢有了这些资料哈，我们对于那个般若经大概是哪些哈，就不会这样一头雾水啊，否则以前真的搞不清楚这个小品般若跟大品般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那大概是这样了解之后，我们再往下看哈。那般若经的解释呢，最著名的就是大智度论，大智度论就是大品般若的解释，不是大般若哦，是摩诃般若大品般若的解释，不是大般若经的解释，大般若600卷哪里有办法啊，所以是大品般若文殊般若的摩诃般若的解释啊。另外要值得一提的是弥勒菩萨的现观庄严论，我们汉传佛教哈，比较没有人弘扬，是到后来啊，清末呢乃至民国之后呢，才有人呢去重视这个现观庄严论。但是如果是藏传佛教，西藏那边对现观庄严论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啊，因为呢你知道弥勒是法相唯识的代表啊，结果现观庄严论它是解释什么？ 你看他这边相当于汉译《大品般若经》的纲要。弥勒菩萨对般若经的解释，对摩诃般若经的解释，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呢，所谓的一开始讲的那个总持跟融会，弥勒菩萨绝对不会说我只讲唯识，他对大品般若经也有解释，而且他对般若经的解释不是只强调空性而已哦，他还依据这样子的一个般若经的纲要去讲从凡夫循序修持达到成佛境界的过程，就放在现观庄严论。好，所以讲义里面呢 ，PowerPoint 我是没有写了啊。讲义里面有写到现观庄严论主要内容是什么？三字、八四、七十义啊，这个要详细解释起来，查一堆字典哈，讲一讲没什么意思了哈。所以我后来就列举后面这段话就好了。啊，也就是说这里面有教理，有修行的方法。有修行的过程境界，教理行果都有，所以这个也是般若经的注解之一。再来，更不要说金刚经的注解，哦，那就多了。所以墨学这边只提比较著名的四清跟无着，他们也对金刚经有做注解过，哦，更不要说后代的法师。像这些都是我们讲是相中有中的代表的祖师啊，他们也很重视《金刚般若经》哦。好，那《般若心经》的注解啊，这《金刚经》跟《般若心经》的注解呢，到了这个我们净空老和尚，他就一直推荐两本，一个就是姜卫农居士的《金刚经讲义》，那《般若心经》就是周子安的全注。全的话就是全释的全，一个言字边，全部的全，啊，全注，啊，这两位大德呢都是在家人，但是他们相对的都对《金刚经》或者是对《般若心经》下了几十年的功夫，才写出这个《金刚经讲义》跟《般若心经》全注。不过话要说回头，各位要去看这两部注解哈，恐怕要花很多时间。而且要有相当的功力，啊，我们基金会都有出，你去看到那两本书呢，你就发现果然真的是叫做《金刚般若经》，果然叫做《般若心经》，因为都很不容易读啊，而且文字都很多，你要能够看懂，你一定要有超乎一般人的佛学基础。不是一般的佛学基础，所以有人问我啊，要不要帮他开一个哈，对这种般若经空性智慧的这个书单，我要开出来，然后我说哈，其他的书你可以先看，这两本摆在后面，啊，所以各位真的要深入研究《般若心经》或《金刚经》，可以把这两本作为你比较后面。啊，你就发现原来同样一本《金刚经》的注解可以写成这么详细、这么深入、这么细微，很不简单的哈。捷要，哎呀，你看捷要不如看原本啦，那是不得已哈，那是为了要接引哈，接引初学的人说：“哎，你对《金刚经》讲义起码引生个兴趣起来。”但是学习就不要怕，每次都读那个捷要，对不对？读到最后，你只懂得净空师父的捷要，又不懂《金刚经》讲义的本来的面貌。可以先读捷要，在后面还是要读原本的《金刚经》讲义。哦，不要说我读完捷要就 OK 了，那不一样的感受，真的是不一样的感受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也是呢。你提到这个，就又让我引发一些想法。很多学佛的都是这样，喜欢简单就好，害怕广大的、深入的、细微的。你想想看，世间法你要成为一个专家，要有一家之言，或者是你要有自己的那种专业的 都要花个几十年，要非常的深入自己这一门，不管你做的是工程，你做的是生物科技，或者是你是绘画艺术音乐，你要能够让人家看到你的专业，你都要花那么多时间，更何况是佛法。结果我们学佛呢，反而认为说佛法重要的是心法，我掌握到心就 OK 了，结果呢还不如人家世间的专业所下的苦功。我们都自认为是六祖慧能那一类的吗？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是很奇怪呢，怎么都没有，很多人学佛都没有想通这一点呢？当然呢，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能力、时间、精神有限，所以没有办法呢，用那么多的时间、精神去钻研，这是无可厚非。好，所以呢，先了解的大概，然后呢，以后慢慢的循序渐进，这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够抓到一个大概、纲要、结要。就觉得这就是全部了，绝对不可以这样哈。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个依据这样子的一个《般若经义传》所写的这些论书呢，就很多了。这边提到龙树啦、提婆，刚讲了，提婆就是龙树的弟子，佛护就是护法，护法菩萨。啊，就是护法论师、轻辩论师、中论、百论、十二门论，都是在讲般若性空的教理的哈。好，开始来大概讲一下《般若经》的宗义，分成这个三点：一个是总说，大概讲一下《般若经》，还有透过十个譬喻，在《般若经》里面用到了十个譬喻来讲这个般若经的宗义。然后第二个别说，就是呢刚刚提到的几种般若经的分类啊，把重点提一下。然后呢，依据般若经怎么样修行，有什么样的结果啊，行果分成这三类啊。那么先总说，整部般若经全经的宗旨就在说明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缘起性空，只有通过般若对一切法有正确如实。什么叫如实？它是什么就是什么，不会增加不会减少，这叫做如实的认识，而不是靠自己的想法、靠自己的意见加上去或者是少掉。所以要对一切法有如实的认识，才能够把握绝对的真理，达到觉悟解脱之境。整部《般若经》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正确如实的认识，就是缘起性空，空性就是我们刚讲一切法共通永恒不变一致的特性。那个法性、空性、缘起，什么样的缘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要很清楚的了解。这个就是《般若经》的宗旨。《般若经》里面喜欢用十种譬喻，就是这十个：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虚空、如想、如前踏婆城、如梦、如影、如镜中相、如画，啊，这个是在《般若密经》里面，啊，《般若经》里面提的，啊，所以我们看讲义十二页这边哈，这个第几行？一二三四五六，第六行，《大般若经纲要》里面讲到假言说，以显无言无说。透过语言文字来显示那种超越语言文字的东西，析明相，析就是解析，把它弄得很清楚很明白。但是透过明相的解析是要干什么？显无相一相。但是整部大般若经 总消归于无所有，不可得。甚至大般若经里面有这段话，纲要里面有这段话，般若全文六百，就是六百卷，般若心经两百余字，繁简不同，实为体要。所以为什么叫做般若心经，是它的精华之处。所以把般若经用般若心经来做纲要的提领，然后般若心经里面不是只有显的，也有神咒。为什么要用咒语做结，做结语呢？他就是要告诉我们即显即密啊。然后大般若经是以六般若，六般若密分六会说，说归全文，就是我们刚看到第十一会到第十六会，大般若经第十一会到第十六会就是在讲六度六波罗蜜，用这个来做总结啊。那般若心经既然是大般若经的精华，它是用咒语来做总结，所以又再一次的强调，这个就是总持。般若心经用咒语做总持，大般若经用六波罗蜜做总持，一个显一个密，义正相等，就是教理上面教义上面，其实这个就是显密不二。所以大智度论里面也有这段话，佛经为欲为弥勒等广说诸菩萨行，是故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哎，不是说空性而已哦，是为弥勒菩萨等这些大菩萨讲如何修广大的菩萨行，所以去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所以透过这样的文字，我们一定要打破以前以为啊般若经就是讲空性，不止哦，广说菩萨行哦。所以一样这边也写到了，有菩萨修念佛三昧，佛为彼等欲令于此三昧得增益，故说般若波罗蜜经。然后欲宣示一切诸法实相，断一切众生疑结，故令欲拔二边，令入中道，两边入中道，不要执着两边而能够入中道，断众生的怀疑，结就是烦恼啊。要宣示一切诸法实相，所以说摩诃般若经，断众生的疑结说摩诃般若经，要帮助众生拔两边入中道说摩诃般若经，治众生的结死病就是这些烦恼病说摩诃般若经，要说阿鼻拔智不退转，在菩萨行里面不退转。什么叫做不退转的？不退转的相，阿鼻拔智相啊。什么叫做菩萨行不退转的样子相？所以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又为魔幻魔事故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让我们认识什么叫做魔。认识魔，你就不会被他迷掉，因为不认识他，所以才会被他迷掉。你认识他，他就干扰不了你。所以有摩诃般若波罗蜜，你就能够认识魔事魔境，不为所迷，故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好，所以底下这些十个譬喻，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虚空，如想啊，如前闼婆，如梦如影，如镜中像，如幻，这是不同的文字而已哈。前闼婆大概解释一下，什么叫前闼婆？请翻到十三页啊。前闼婆又翻译到香音啊，我们现在讲就海市蜃楼了，在沙漠或者是有那种热的那种对流的情况之下，你会以为有，但实际上那个是一种折射，空气之间有一种折射的现象啊，所以那个是海市蜃楼。我不逐字逐句去解释，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讲。我从近代的物理，量子物理、量子力学来讲这些事情啊，这个可能比较有趣一点，否则那些譬喻啊，大概大家都知道那个大概是什么意思。现在的量子力学跟传统的物理学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在相对论的进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进来之后， 牛顿的那种传统物理学呢，逐渐的呢，发现不太适用在微观世界，在宏观的世界，就是我们一般眼睛五根看到的这个世界，用牛顿的这种力学来解释来看待，可以很清楚。但是到了微观的那个粒子那边，就发现牛顿的那个力学不太能够解释那些微细的粒子的现象，啊，因此慢慢的呢，透过这个相对论的这个解释，就得出一个结论。过程呢，我不是那么清楚，那也不需要发挥那么多时间去解释，就告诉各位一个结论就好了。结论就是说，基本粒子那些最小最小的组成这些物质的这些基本粒子，后来呢就给予了所谓的波粒二象性。用讲的好了哈，波就是光波的波，粒就是粒子，颗粒的颗粒，那个粒，波粒二象性，大象的象，就是两种现象，基本粒子也有波的特性。为什么呢？他们怎么找出来的？譬如说我们说哈，一个板子，如果你打两个小孔，然后呢你放一个机器，可以一直打出那个电子的，那你对着这个小孔一直打，如果它纯粹是粒子的话，它能够通过那个小孔，那个木板的小孔穿越过去，而到另外一边设一个荧幕。那么你如果纯粹粒子，你打过去能够打到那个对面那个荧幕，这个板子，那这边一个荧幕，在这边一台可以放粒子的那个机器，这样一直打，这边有一个小孔，一直打过去，那么它能够穿过那个小孔之后，能够打到那个荧幕上面，有一定的分布的范围，因为那个孔很小，所以你能够穿过去，能够偏的角度有限，所以打在荧幕上就有一定的范围。好，那么一个孔这样打没问题，那再来第二个孔，也第二个机器这样打，所以那个打出来的那个粒子应该可以画一个数学的几何的图形，啊，所以这边打出来的是一个图形，这边打出来一个图形，照说呢，如果是纯粹是粒子的话，纯粹是那个 particle， 如果听得懂中文英文的就是 particle， 那听不懂中文的英文的话就说这是颗粒，如果是颗粒的话，它能够打出去的一定有一定的范围，一定的曲线出来，啊，那两边就是两个曲线。结果呢，两个同时打的时候，在那个后面的荧幕上面所呈现的那个呢，竟然是好像是你打光线，不是打颗粒哦，是打光线，就变成互相干涉的波的形状出来。也就是说，假设打过去是一个圆形的，这边是个圆形的，两者之间不应该有干涉的这种状况。如果是你打两个光，光透过那个孔，就会有互相干涉的情况。结果现在他们打出来的那个是电子，两颗同时打了之后，后面所呈现出来竟然是光波与光波之间互相干涉的情况。所以在增加了很多的实验都证明基本粒子就有这两种特性，所以叫做波粒二象性，有光波的波的特性，也有粒子的特性，最基本粒子，也就是说组合成一切这些物质界的东西，竟然最基本的粒子竟然有这两个特性，这个就是后来的量子力学最基本的一个思想。甚至后来有很多实验更证明这个基本粒子分析到最后还可以，不是只有原子、分子、电子、核子、中子这样而已，到最后所谓的夸克，夸克里面再分成六种夸克，顶夸克、奇异夸克、什么什么夸克啊，那个六个名词我永远记不住，所以六个夸克，六种夸克，而六种夸克呢，两两互对， 两种特性互相对。后来以为这样就算了，竟然再进一步的去做实验，每六种夸克的每一种夸克都有反夸克，所以不是两相对而已，自己还有另外一种反夸克跟它相对。好，那么这样子一来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找到这个，因为这些夸克如果是在不同的能量，各位知道哈，能量那种阶级好像楼梯那样，在不同的能阶会有不同的反应，就会放出不同的波。所以为什么它会跑，它会放出不同的波段，是因为它有能阶，然后又有粒子的特性、光波的特性，又有这些能阶的变化，组合起来就变成怎么样呢？就你很难估算，照说传统物理学哈，你东西在这里，你给它什么样的条件，给它什么样的力量，你就可以预估哈，它可以跑到哪里，可以预测它接下来的行为是什么，到那个状况之下，你可以描述，透过数学可以描述它。可是，在这种量子力学里面，你要去预测单一的那个粒子，你很难用数学的方式去描述它。后来就发现只能够用几率、概率，有时候讲概率，有时候讲几率学，用几率学去做描述，也就是说你只能够大概预估它会什么样子的状况，你没有办法很正确的去预估去计算它接下来是什么状况。你现在讲这些干什么？组成一切物质的最基本粒子是如此，请问它到底是我们讲的说是像叠砖块、叠积木，大家都小时候玩过叠积木，这样叠叠叠叠叠起来就是我们要的形状，结果它现在不是这种一颗一颗叠起来的，它是光波，而且这个粒子还会决定在你如何观测它，你从什么立场、什么样的场去观测它，会有所不同的变化。这样子的话，你就很难预估它到底接下来要什么变化，它是粒子的现象还是光波的现象，然后呢，这个组合起来是什么现象，你完全没办法预估。你说那你讲这个干什么？基本粒子是如此的不可预测，是如此的变幻莫测，组合起来的物质以及组合起来的这个有情众生的身体，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么实在，会觉得这么实有？这就是问题所在。既然基本粒子是有粒子的现象，也有光波的现象，如此的不可预测，为什么我们凡夫老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实在的？它就是这么实体的东西，这个身体也是如此实体的东西，怎么会是虚幻呢？透过最先进的、最现代的物理学、量子力学，竟然告诉我们的是基本粒子是如此的不可预测，如此的虚幻。即使用数学，最高级的数学，也只能够用几率学、概率、几率去描述它，在某种情况之下，在某种场，你才能够预估它是什么一个状况，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如果你不把基本条件那个场 field 你不把那个 field 那个场界定好，你很难去描述、去预估这些现象。所以我们凡夫就是这样，无始劫来已经习惯我们是这样看待周遭的色受想行识地水火风，所以我们就认定了这些现象就是长这样，因为无始劫以来大家都这样共同一样的认为，这个就是这么实在，这东西就这么实在，都这么实在。实际上呢， 断的在变化，每一颗粒子都如此的不同，变化末端，而且它具有波的特性哦。所以为什么透过修行你可以把它观空？如果它是粒子，它就占有空间呢、啊，它有长宽高，即使它很小它还是长宽高。它如果是光波呢，它是波的特性而已呢，它哪有占有空间呢？也就是说，那些影像你只能够说那个布幕是实体，上头的那个字你看一下就变了，一下就变了，那些字是没有实体的，因为它只是一种影像，所以是影像它就不是实体，这个是我们一般的凡夫眼光所能够认同的。现在告诉你是基本粒子就有光波的特性，它不是一个实体的东西，可是我们凡夫却无始劫以来就认定它是实体的东西。虽然各位学过哈，虽然你们今天没有听过什么波这个法性空空学，你们学佛这么久了，也有很多年了，你都了解诸法就是缘起，都是空性。请问你对缘起空性的了解？譬如我常常举例，这样一本讲义，这样一本书，为什么说它是缘起空性？因为它是这么多张纸，透过很简单的三支订书针把它订起来，看起来就像一本书，实际上它就是几十页，上头有白纸黑字的东西，我们就认定说，哎，有书的形象出来了。但是我们对缘起空性的了解就是说，哎，这只不过是几十张纸，上头印有一些墨，所以呢，我们就好假称它是书。但是你还是觉得这里面是有纸有墨，那更进一步，哎呀，这些纸跟墨都不过是就是基本粒子的组合啊原子啊分子的组合，你的了解到这里，但是呢，你还不能够打破原子粒子它也是空性虚幻的。现在透过量子力学最近代的这个物理学告诉你，我们以为它是实有的颗粒的组成，也是我们自己的虚妄的认为。如果我用一个立体的投影机，各位听过立体投影机，不是这种平面的立体投影机，投射在中央，照出一个立体的人，如果那个假设哈还没有这么高级的立体投影机，假设那个投影机非常非常的高级，投出来的是很像我们认为实有的一个人在那里。刚开始你会以为啊，在你那里有一个人，后来告诉你说这不过就是高级的立体投影机投出来一个影像，你就说哦，原来它是虚幻的，你就会这样认为。但是现在佛法就是告诉你，我们这样子的，我们以为是实有的人、实有的桌椅，也是如同幻影。只是因为我们无始劫来的这种错误的认知，以为这是实有的，所以这种实有的认知，就是我们要打破的无明执着。妄想从来没有实有的东西存在过，用种种的譬喻，如幻如影，如前塔婆，如梦，如镜中像等等，就用一个镜中像做譬喻就好，因为我们时间也快到。镜中像假设那是一面镜子，我们站在镜子前面，就我们的影像身在它上头。各位要记住哦，他要描述的是镜中像哦，不是镜外的那个人哦，也不是讲镜子哦。你要了解镜中像是什么，他不是实在的人，实在的人是镜子外面那个人，现在讲的是镜中像，那个像不是实在的人，他只是要依附在镜子上面，那个镜子真的生了那个像吗？如果真的生出那个像，就好像 我从我身上拿出一样东西出来，或者是说像妈妈生小孩真的生出一个人，镜中像不是镜子生的，这个譬喻一定要搞清楚，镜中像不是镜子生的，没有镜子前面那个人，不会有镜子里面那个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镜中像不是镜子生出来的，它也没有粘在镜子上，如果那个像粘在镜子上那叫魔镜，那不是真正的一般的镜子。所以离开镜子没有镜中像可言，离开镜子前面那个人也没有镜中像可言，镜子也不是等于镜中像，镜中像也不是真的在镜子里面，只不过语言具足就让镜子本来有这个功能，就让那个人的影像暂时产生在镜子上，不是镜子里面哦。所以空性缘起或者是真如如来藏也是这样，依真如显现一切法，而不是真如佛性能生一切法。如果你用能生，那就有所生，有能有所，是从真如生出一切法，那就错了。这是依真如而显现一切法，就好像依镜子而有镜中相，依空性而有缘起的万法。所以不是从空性里面生一切法。所以讲到这边，终于这堂课大家开悟了。所以这个譬喻很恰当的能够让我们了解我们要体会的是什么。原来缘起性空讲了这个，所以才会说你人站在镜子前面现出来是人像，佛站在镜子前面也现出佛像，一只狗站在前面现出狗像，不会因为镜子现出佛像就不能现出人像狗像，不会因为镜子里面有狗像就不能够现出人像佛像，可以同时现出一切万法，只要这个镜子够宽。所以我们的真如本心这一面大圆镜智，为什么可以圆圆满满如实的同时的显现一切万法，而现出来的一切万法它不是有自信的，它不是实体的，也是如幻的空性的。你要觉悟到这件事情，修行为什么一定要度化众生，只要有一个众生不觉悟，不能够进入这一种真如本性的状态当中，就代表你自己没有圆满的体现你的真如本性，你的如来藏不圆满的展现。唯有所有的众生通通都是如来藏性的显现，你的如来藏性才圆满的展现。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度众生，觉他即是自觉，自觉圆满即是觉他圆满，这就是自觉觉他同时圆满。好，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别说的这部分我们就下这个下午再继续了。